夜安，我是 Taco， 欢迎大家来到 TSP 怪奇档案。为什么今天只有我一个人在讲这个开头呢？因为我们的黄瓜酱身体抱恙，现在还没有好过来，所以他可能是下周才会跟大家见面。但是今天这期节目呢，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单口相声，其实在我们的录音间里面一共坐了四个人让我们来先欢迎一下今天的代班主播大人。
大家好，我是大人。
然后我们今天也请上了两位嘉宾，让我们来欢迎刘刘子。
嗨嗨，我是小刘，我又来录
啊。然后还有大仙。
Hello Hello， 我是大仙
啊。那今天我们是一个规则怪谈的系列哈。然后除了我们今天找到的一些网上的优质的规则怪谈之外，我们的小刘今天呢要为大家带来一篇这个原创的规则怪谈录。
恭喜恭喜，你多关心吧。
而且你的这个原创应该是创了蛮长时间的吧？
素创了蛮长时间，但是质量可能并不会因为这个准备时长而变得很高。
新锐作家，新锐作家。
素，咱们跟瓜宝还是差的比较远哈，咱们就是尝试了一下。然后我的灵感来源呢，可能就是也过去蛮久的了。瓜第一次他做规则怪谈原创的时候，他不是做了一篇录音间规则怪谈吗？
对对，
已经是在数个月之前了，我们还没有搬家，没有搬公司的时候。然后就根据他那篇有一些启发，因为那期我也在嘛，就哇，好吓人，要用自己的节目来写规则怪谈吗？然后我就小小延伸了一下。
所以这次是个同人作品。
对，延伸了，延伸了，可以这么理解，可以这么理解。
好读好读。
那咱们就直接开始哈。
好。
TSP 规则怪谈收听准则。一，这是一档由 Taco 和黄瓜酱三人共同主持的节目，这档播客是真实存在的。二，最受欢迎的系列祭祀风俗百科属于不定期加更的特别节目，但由于尺度问题可能有下架的风险，且收听历史中并不会保留该节目的数据，所以如果遇到该系列的突然更新，还请各位听众及时收听，避免错过精彩的内容。三，在收听节目的过程中，请不要随意拖动节目的进度条，这可能导致数据错乱，但如果你不小心拖动了进度条，且节目莫名跳转至上一期，请不要诧异，这很有可能是您的网络不太稳定或者数据错乱，只要关闭节目页面再次重新进入，即可正常定位到刚刚收听的位置。四，不要重新进入。五，我们的节目是多人主持的，如果您遇到某期节目超过三分钟都只有一个人在讲话，请马上关闭该节目，无论你使用任何播放平台。六，他的声音不会出现在节目中，无论这个声音听起来有多像我。七，我们的节目会在 APP 凹凸宇宙中提前一天更新，如果您发现某期节目上传至 APP 三天后都没有在其他任何平台更新，请及时联系我们的官方微博 @ 祭祀风俗百科。八，这档播客中一些节目的评论数并不是很多，还希望各位听众多多留言支持主播，你的评论将成为主播更新的最大动力。九，如果您看到节目下方没有任何评论，请不要播放该节目。十，如果你遇到一些节目的进度条无法拖动，且总时长正随着播放而增加，请马上关闭该节目，并及时联系我们，必要时请将手机强制关机。十一，为了提高听众的参与感，我们的心理小测试系列新推出了实时选择答案并跳转至下一题的私人定制收听功能，非常欢迎大家的尝试和参与。十二，刘总的声音不会出现在 TSP 这档节目中，喜欢他的听众可以多去收听逃生系列、祭祀风俗百科系列以及规则怪谈系列，其中祭祀风俗百科系列是由他主讲的新节目，还请大家多多支持。十三，如果在节目中听到了很小的敲门声、走路声以及小孩子的嬉笑声，这是因为节目组的录制环境偶尔会受到周围邻居的干扰，而这细小的声音又不好通过剪辑处理干净，所以还请您不要在意，继续收听节目就好。毕竟您应该已经在之前阅读过录音间守则了，相信您不会因为这种小事而惊慌，对吗？十四，我们的所有节目都会在晚上八点左右更新，但如果您在凌晨两点至四点间发现有节目更新，请不要点击播放键，那是我们自主上传的内容。十五， 所有的节目标题和封面都是统一的。如果您发现封面上的标题与列表标题不一致，还请不要在意，那可能是在后台上传时转码出现了一些问题，并不影响您正常收听该节目。16，我们的 APP 还未推出直播功能，所有的节目均为录播。17，这并不影响您的正常收听。18，并不影响。19，请务必收要听系列节目。20，这是一档由刘总主持的单人科普向节目。21，叶安，我是小柳，欢迎来到 TSP 怪奇档案。
哇塞，我觉得写的还蛮好的耶。
还蛮好的，
但是我在写的时候，可能是因为我知道我背后是藏了什么东西，所以会觉得会不会有点简单啊？看看你们的想法。
我已经开始胡思乱想，
我们脑袋空空哎，
什么假度？我觉得蛮明显
的。我
的
意思是脑子笨笨了。
哦，21条，这很多了。
对。首先起码我们知道祭祀风俗百科这个系列它是不存在的，然后它后面变成了这档节目是刘总主持的单人科普向节目，应该来说后半段很多内容都已经被某种力量修改过了，对不对？
怎么说呢，哎，好像海龟汤啊。不是
啊，
你看看第一条嘛，
就是三人共同主持，
对，这本身就不太对劲
了。但是他说的是 Taco 和黄瓜酱三人共同主持，那另外一个人，
对啊，第三个人就是谁呢？就是他是有一个第三个人，
就是他。
哦，
所以这个最后一个第三个人应该是最后的那一句叶安，我是小柳，对不对？
啊，对。
然后小柳其实就是那个特殊的力量，然后相当于 TSP 怪奇档案这档节目已经被小柳给污染了。
嗯哼，
所以小柳就是那个第三个人是吧？
你们先猜吧，我最后可以就是给出一个，因为这个不像是我们可能找一些网络上去，就是我们不会得到背后最真实的那个正规的答案嘛，但是我这边是有的，所以大家可以先就是发散一下思维，我最后给大家解答。
我刚才听到第21句叶安我是小柳那时候，我感觉像是一个 AI 在说话。就小柳就有点像小刘被 AI 念出来那种声音。
所以刘总在这档节目里是真实存在的吗？
我觉得后面他已经是被污染了，然后他因为他前面我记得是有一条他说了一半突然把自己的声音就是好像被什么干扰了，然后他重新说可以收继续收听那一条，找一找啊。12条，刘总的声音不会出现在 TS， 会出现在 TSP 这档节目中，就从这里，就那时候就突然他的语义突然换了一下，
已经怪了。
对，这里其实已经是我感觉已经被那种力量给影响到了，就是他我觉得他在这个时候已经把刘总给替代掉了。
我实话跟大家说哈，我这一共21条，每一条他都在影射，就是每一条都是有问题的。就是可以大家就是比方说稍微捋一下你觉得比较感兴趣的那一条，就哪里会不会有点怪怪的。
我觉得第6条，他的声音不会出现在节目中，无论这个声音听起来有多么像我。
这个我
指
的是
指的是谁？
哦，
是刘吗？
还有吗？还有吗？
好可怕啊。然后还有一个第11条，就是心理小测试系列推出了实时选择答案并跳转至下一题的私人定制的这一条啊，这个并跳转至下一题，这个首先是不存在的。然后我的一个猜测是不是就是说这个东西反正肯定已经被污染了，然后你越往下一题跳，然后就会通过这个东西传播出一些很怪异的内容去污染你的一些精神世界，这种感觉。
可以这么理解，是差不多。然后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提示吧，它其实我这一篇这个小小的创作呢，它背后有的那个问题其实就是只带那一个问题，所有的每一条都在影射那个问题。这个比较明显的提示是在第16条，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 APP 还未推出直播功能，所有节目均为录播。然后看了第16条之后，你再结合上面的第10条，如果你遇到一些节目的进度条无法拖动，且总时长正随着播放而增加。
哦，第10条是在说直播。
哦，
所以也就是说在这个节目底下有一些节目还是比较正常的
啊。对，
但是偶尔可能会在一些特殊时间或者特殊状态下
突然上线。
对，上线的其实是正在直播的内容，然后直播的内容也是全部被污染的。
对，所以你直播的内容我们知道是不能拖动进度条，你不能说一直往后拖，我要听后面那通，因为是直播嘛，所以不存在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个力量他是不是想当主播呀？
是大人吧？
反
正就是这个力量想要干什么。
刘总在这个里面我感觉好几条都是互相矛盾，比如说三和四，五和六，然后七和八那里，他经常都是两条之间是互相对抗的，好像就是说刘总的精神在跟他在那有一个较量，刘总在那提示我们该怎么去做，但是他又在那掩饰这条，就我经常会觉得好像是那里有个对抗的感觉。
我觉得我可以就是再点一下，因为我们前面最一开始发现的，像 Taco 最一开始讲的祭祀风俗百科这个系列根本就不存在于 TSP 这档节目当中，我们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内容，也不存在这样一个系列，但是他说这是属于不定期加更的特别节目，首先这条肯定是有问题的，但由于尺度问题有可能随时下架，且在历史收听里边是你是不会找到这个东西的，
因为它是直播。
对，因为它是直播，
是小柳正在直播这样的内容。
对，你可能在无意当中，比方说我们后面有一条第十四条，我们的节目都会在八点更新，这是我们很多年以来大家听众都知道的一个更新时间点。但是如果你在凌晨两点到四点之间突然发现有节目更新了，这个实际上就是伪装成更新节目的，突然出现的祭祀风俗百科这个系列节目的直播突然出现了，在夜深人静的后半夜。然后可能有一些听众，哎，咱们就是一个假设哈，你在半夜凌晨两点到四点打开了我们的 APP 想要收听一些节目，哎，突然发现哦，这是个新系列吗？
是加更吗？
啊，我要打开听一下哦。然后这其实是直播，就是他会可能选择在这种所谓阴气比较重的时间点去污染这个 APP， 去宣扬一些所谓祭祀风俗百科这种比较阴间的东西，然后你可能会以为这是录播的正常我们的节目，你就点进去听了，殊不知你听的其实是直播，就是那个他的直播。而且结合我刚刚说到的那条，因为是直播所以他的进度条无法拖动，如果你拖动了的话，因为你不知道是直播嘛，可能你想要听听后面的东西，你想进一个跳转，那么这时候 APP 可能会出现问题，因为里面不是有写到吗，如果你拖动进度条会发生错乱，或者是突然跳转到了上一期，
数据乱流
啊，对，可能就是你或许发现了这个问题，通过拖动进度条这样一个机制，可能我们的 APP 有一个保护的那种感觉，会将你弹出这个直播间，所以跳转至了上一期节目，或者是我们可能就直接闪退了，这个时候他提示你，他跟你说的是可能是你的网络不稳定，或者是数据错乱了，你只要关闭重新再进一下，你就可以正常继续收听了，但其实上这是小柳的恶魔低语，这个是被篡改的，我们其实说是你不要第四条不要重新进入，其实你已经被就是可能我们的这个机制所保护，剔除了那个阴暗的直播间
啊，
所以我们会告诉你说你不要重新再进入了。但是第三条他说没关系的，可能只是这个网络不稳定，你重新回来就可以了，就可以继续听了。而且他说会定位到刚刚正常收听的位置，实际上是直播正在继续。然后后面也会有出现说我们的进度条你不要随意拖动，但是前面又有矛盾的说如果遇到进度条拖动怎么怎么样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 bug 的问题，这其实上都是我们的节目可能在和那个他那个小刘在做一个对抗的一个动作，所有的结果可能都取决于目前这个收听者他到底有没有重新进入，或者说有没有点进，或者说有没有在凌晨两点到四点之间无意发现了这个其实不存在的系列。
天哪，
这种感觉
我现在已经想好了，就是我要突然挑一天凌晨两点到四点，然后更新一期上去，标题就叫做祭祀风俗百科冒号及时已到
啊！哇塞，好吓人啊！
到时候不如我们上线的是直播吧，
你好吓人。然后不如我们现在就来就是略微一条一条捋一下嘛，可能已经到第四条，那么看第五条，我们这档节目是多人主持的嘛，如果你遇到某期节目超过三分钟都只有一个人在讲话，
这个肯定就是小柳
啊，对，因为这是直播，然后包括再结合后面他最后那一条，直接就变成叶安，我是小柳，欢迎来到 TSP 怪奇档案，还有上一条二十条，这是一档由刘总主持的单人科普节目，所以这两个对应的话，就是证明如果你突然听到有一个声音好像好像我的人，你在凌晨两点到四点打开了我们的 APP， 发现了更新了一期所谓祭祀风俗百科这样的东西，然后呢？超过三分钟都是单口相声，但我前面提示你了，我们这是多人节目，不可能出现三分钟都只有一个人在讲话的情况，希望你就要注意了，这种感觉。包括到后面的第七条，我们的节目会在 APP 凹凸宇宙中提前一天更新，这个是现实情况，但是如果你发现某期节目上传至 APP 之后三天都没有在其他任何平台同步的话，要及时联系我们的官方微博 祭祀风俗百科，
但这个微博根本不存在。
对，这个微博不存在，所以你其实投诉无门。
而且我还在想，我想的更深的一层是，就是听了那些节目的人根本没有机会再去艾特这条微博了。
哦呦，你还要更阴暗些。
对，因为我在想的就是这个小柳他污染了这个节目，
对，
然后他去创建这个直播，在一个非常阴间的时间可能去聊一些非常阴间的内容，但他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我现在想知道他会达成一个怎么样的结果。
哦，这个答案可能在第十一条，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
嗯，
就是他说为了提高听众的参与感，所以我们这个心理测试系列，我们原本的路数是什么？就是给出所有的答案，
对，
包括在场的主播和当期的嘉宾进行一个选择，然后我们每一个答案都会给出一个解析的。
对，
它不存在说你选几然后我们就跳到另外的题，每个人可能跳的不一样。
嗯，
我们没有这种私人定制的功能。但如果你听心理小测试的时候出现了说，哎，有人跟你互动说如果你现在选了这个，然后他就为你跳到了你这个选项所应该去的下一题的话，其实你就应该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录播节目了，它在与你实时互动。
嗯，
所以这是直播，它所有都在影射其实有直播的影响，包括它可能慢慢在污染别的系列。
哦，
因为心理小测试是真实存在的嘛，这个系列
是，
只是我们没有这个功能而已。
而且这个互动会有点像是一个 AI 正在学习人类的心理想法。
哦，
正在汲取人类的精神能量。
它这个想的有点复杂，咱们这里不存在 AI 的问题哈。因为就是我们核心它最后变成了小柳。
嗯，
小柳它是主持祭祀风俗百科的这样一个他，这个阴暗的人。嗯，如果你开始在听心理小测试系列与他进行选择题的这个互动的时候，其实你是在和主播直播的时候本人在互动。
嗯，
他就是一步一步其实在跟你对话了。
所以小柳是一个 ghost 这样的感觉
啊？对，没错，你可以这么理解。
我觉得刘还是想的不够阴暗，哎，就是已经很吓人，这点没错。但是我在想，就是小柳他最终的目的就只是污染 TSP 怪奇档案这档节目吗？
因为很多听众在听我们的节目的时候是在睡前嘛，
嗯，
睡前其实是一个人精神比较薄弱的时候，很容易被入侵的一个时候。那如果这个时候这些被污染的节目被他们收听了，有没有可能就是通过这些睡前他们的精神薄弱的一个时机能够侵入到大家的精神世界里面去？
而且我其实背后有一个比较小的一个，我不能说是升华吧，大家试图理解一下。
嗯，
我为什么说啊，是不是有点浅了？但实际上我是从稍微有点高的角度，因为我们的受众其实目前来说啊比较多了。
嗯
啊，可能某种层面上来说我们也算是半个公众人物。
嗯，
有所谓的一些你的一些言论和一些讨论的话题是会影响一部分人的，怎么说，不管是心情还是一些思想，因为会有这种话题上的碰撞嘛。
嗯，
有人会赞同，有人会不理解或者怎么样的。所以说当你输出了一些非常负面或者是真的有问题的东西的时候，你是会对他人造成影响的。
嗯，
所以这个所谓小柳的目的可能就是通过伪装在我们 APP 或者说我们 TSP 系列节目里边的这样一个动作，悄无声息的能够影响更多的人产生非常阴暗和负面的想法。
哦，
有一个这样的感觉在。
嗯
啊，因为本身前面这个祭祀风俗百科这个东西哈，听起来还蛮 TSP 的。
嗯，
啊，稍微有点怪奇。嗯，大家可能会非常感兴趣。嗯，有点好奇一些牛鬼蛇神啊或者这种东西，想要听个乐子，所以是蛮容易吸引大家进来的。
嗯，我现在很害怕他一个人说话超过三分钟。
我刚刚还在想那个小柳的目的是不是就是如果你一旦就是点击了祭祀风俗百科嘛，然后呢从此之后你只能听我这档节目了。
哇，
慢慢所有系列会消失是吗？
对，
真吓人。嗯，注意一下可不敢这样啊大仙。包括后面还有提到一些关于评论的问题。
嗯，
他会提到说有一些节目的评论呢不是很多，哎，还是鼓励大家多多去留言，多多去互动。
嗯，
实际上这就是那个他，嗯，这个小柳想要就是影响更多的人，通过评论的这样一个互动呢，也能发现他所讲的东西是否有引起更多人的一些想法和讨论的欲望。所以他会鼓励大家啊，要多多鼓励这种新节目哦，就是你要不要吝啬你的评论，多多和主播互动吧，会成为他更新的最大动力。
感觉就是像如果大家更多的跟他互动，然后这些评论和互动就会成为他力量的源泉，让他更加的凝实，更加的变得真实
啊。对，其实后半句是说的就真的，你的评论啊会成为主播更新的最大动力。
嗯，
也是这种感觉。但是我们后面不紧接着就有一个说如果有一些节目没有评论的话，请你千万不要点击播放。
嗯，
因为我们的节目啊，可能是不存在说没有评论这种事情的。哎，大家会不会听了之后就以后谁都不敢坐一楼了你知道吗？刚更新的时候都不敢点。
因为有些怪谈包括像什么克苏鲁之类的，就是你如果不去想它可能就根本不会存在于这个世界。
嗯，
但如果你想了然后跟他有了一些就行为上面的交集， 他会觉得慢慢变得真实。
嗯，然后还有后面可能就13条比较长的那一段，有写到说节目当中可能会出现乱七八糟各种各样的声音，他跟你说，哎，你不要惊慌，哎，你都听过之前刮的那一篇了，应该觉得这是很正常的吧。但其实这是有一个转化的一个场景转化的一个动作。
嗯，
因为我们不是前段时间也过了有一小段时间了吧，我们已经搬到一个隔音很好的，我们做了专门的装置的一个比较专业的录音间里边，
嗯，
是不会出现任何的什么小孩子讲话的声音啊，叮叮咣咣这种稀稀疏疏的，
嗯，
所以其实是他那边的声音，
嗯，
就是那个他那边的声音。然后最后可能就还有一些比较小的点，像15条，我们的这个节目标题和封面啊都是统一的，但是你如果出现了那种节目是一回事，然后标题封面又是另外一张皮，可能也是会有一些问题的。
那是因为他没有大仙。
对，小柳不会做图是吗？
小柳不会做图。
而且可能最后这个所谓小柳，为什么叫小柳，一是因为可能谐音，
嗯，
就比较好入侵到我的身上，
嗯，
不一定是我在和他对抗，但可能是我是被他选中的一个人。
还有个原因是不是因为就是什么柳树
啊，对，
阴气很重之类的。
对对对，
哦，
大概就是这种感觉了。
天哪，
好毒好毒，
哦，谢谢大家。
哦，以后大家听节目的时候小心一点吧。
如果你的APP 突然闪退了，那可能是对你的保护哦。
我真的觉得你刚刚就是你写这篇那个规则怪谈的时候，会不会想到就是 APP 的一些 bug 呀？
会，说实话，
再修复了，再修复了，
再修复了。
对，我觉得你在影射我，
我在将它合理化了，在帮你挽尊了。
我刚才真的好几条，包括像什么，就是说点进一期以前听过的节目，没有办法跳转到上一次听的那个时间，它留在了这里面，就把它写的非常恐怖，让大家就是说不要这个功能算了。
不过 APP 的那个 bug 修复真的是在努力进行了，
哦，在现屁哦。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篇啊，这篇的名字呢叫做《雷雨夜规则怪谈》，这篇的话呢就不是我们的原创了啊。轰隆隆，外面打雷了，大雨倾盆而下，哗哗作响。你一个人在家，害怕地打开了屋内所有的灯，看着窗外黑漆漆的一片，等着爸妈。突然，脑内出现一串奇怪的文字，文字的内容是：现在是雷雨夜，请遵守以下规则。一，由于下着雷雨，家内的电器设施都有损坏的可能，因此可能出现以下情况。一，电视机闪烁，出现鬼脸。二，空调吹出的风是冷风。三，热水器无法正常工作，莲蓬头和水龙头流出红色粘稠的水。四，电脑自动打开，跳转不知名网页，鼠标移动，键盘不断发出敲击打字声。五，有未知电话打来，不过不要害怕，请正常生活，待雷雨夜过后，所有电器设备不会出现任何问题。二，请看好家里的所有电灯开关，不要让人有机会关掉它们。如果发现哪个房间的灯灭了，请在3分钟内过去开灯。三，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可以看到所有房间的开灯情况，所以请尽量待在沙发边。如果想上厕所，请在1分钟内解决。四，请仔细聆听周围的一切动静，尤其是雷声响起的时候，有人可能正在借雷声掩盖脚步声，一步步接近你。五，当你饿的时候，可以吃八仙桌上摆放的饭菜，不要吃冰箱里的食物，因为冰箱在雷雨天不会工作，里面只有腐烂的东西。六，由于打雷原因，插座很容易坏，如果看到插座迸溅火花，请马上来到插座旁，那里会出现你最爱的礼物。他就在你的身后，请转身。七，要是发现房间的灯不断闪烁，一定要马上关上那个房间的门，3分钟后打开。如果打开后灯恢复原状，则可以回到沙发上。 如果打开后发现灯坏了，请立即用最快的速度关上门，再也不要打开。八，你的沙发下有一块小镜子，如果发现屋内有黑暗的地方，请拿出镜子对准它，黑暗将无处遁藏。用完后把镜子放回原处。九，一定不要去看窗户，这很容易给你留下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也不要照镜子，因为镜子很可能与窗子相通。十，家里的家具是很乖的，如果它们剧烈的左右摇晃，发出低语声，你就要忽略第九条，去查看家里的哪扇窗户被打碎了。这时要马上拿足够大小的物品挡住破洞，不要让雨滴进家中，也不要碰到雨滴。十一，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看沙发底下有什么，不要接近背对着你的人，哪怕他的身影让你产生很熟悉很怀念的感觉。十二，家里的钟表会每隔一小时响一次，且必定会在没有打雷的时候响。如果打雷的时候钟忽然响了，请立即背靠着墙闭上眼睛，等钟声停止后再睁开。十三，请尽量保持绝对安静，尤其是窗外的风比较大的时候，风声越大越不能出声，风声弱了才能保证你不被发现。十四，如果有人在窗外敲门，呼喊你的名字，痛苦的嘶喊大笑，那只是风太大了，绝对不是爸妈，请千万千万不要开门，你没有爸妈。十五，如果突然听到玻璃被打碎的声音，一定要检查家里的所有镜子，并拿胶带粘住镜子上的所有裂缝，不要忽略任何一条。十六，如果你无论怎么找都找不到被打碎的镜子，那就朝沙发底下看一看吧，那里有你最想得知的真相。
你这个还蛮阴间的，我实话讲。
哦，我自己看的时候都觉得很吓人。
我首先觉得这个第六条应该是很有问题的。
嗯，
他说什么出现你最喜欢的礼物这个点，我觉得很复杂，就是刚听的时候。但是看到后面，因为你出现了你没有爸妈，然后包括前面还有什么不要靠近背对着你的人，无论他的那个什么背影啊，看起来有多么的熟悉，所以我觉得这个礼物和那个很熟悉的那个背影的那种感觉，应该都是那个他伪装成了就是你父母的样子。
嗯，
你最想见的人什么礼物，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爸妈，所以你很思念他们，你很想要见到他们。
嗯，
所以他会伪装成你亲人的样子，然后在这样的一个雷雨夜里边接近你，然后可能吞噬你或者之类的。
我总之我感觉第六条是绝对不能相信他的，这一看就是有问题的。
哎，可是等一下下，我到底有没有爸妈呀？我回看最前面，他有交代这个背景吗？
嗯，
你一个人在家什么害怕打开所有灯，窗外漆黑一片，等着爸妈。
嗯，
然后后面又说你没有爸妈，我到底有还是没有？
薛定谔的爸妈。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蛮奇怪的。我们这个是要逃出去的吗？还是说保证我们在雷雨夜这样一个无法避免的天气突然出现的时候，肯定是会有一些妖魔鬼怪的冒出，我们要保命吧，应该是。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时候出去应该也不行，因为外面正在下雷雨。嗯，这个雨滴可能有些问题。
哦，说你不要沾到。
对。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这股力量它可能是，你看它的名字叫雷雨夜嘛。
嗯。
它可能跟雷有关系，跟雨有关系，跟就是夜就是黑色有关系。
嗯。
而且我看第十三条，就是说他说要保持绝对安静，尤其是窗外风比较大的时候，风声越大越不能出声。我觉得可能就是风越大的时候，你越要就是离开你现在待的地方，逃往安全的地方，然后就是以风声掩盖你所造成的一些声音。
但是他又说风声越大越不能出声，风声弱了才能保证你不被发现。
我是想这个这条
是你是不相信这一条是
对不相信这一条、
哦、嗯，但我觉得 第四条会不会是真的呀，他让你就是保持警惕嘛，要仔细聆听周围的所有动静，特别是这个雷声响起的时候，有人可能借着这个声音其实在悄悄的靠近你。
嗯，
我觉得这个感觉是真的。
我看完之后我是觉得这里面很多的就是这里面他存在的那个他好像是想要把我弄死，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包括像第六条他说插座很容易坏，迸溅火花的时候这时候明显是不能够去的。
嗯，
他好像有点想让我触电而死。然后到了第九条和第十条，第九条告诉我们说一定不要去看窗户，很容易给我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心理阴影，就是说窗户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带，我们是不要去。但第十条他先是告诉我们家具是很乖的，家具不会对我们产生威胁，然后让我们如果 他们发出低语就要跑到去看看哪家窗户碎了，就有点像是对上一条的一个否定。
对，因为我感觉大仙刚刚提到就是雷雨夜这个点哈，雷声和雨声包括风这些东西，在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我的感觉是这个时空肯定是有问题的，然后这个雷雨应该是某种那种邪恶的力量，类似于什么他的力量，他尝试去影响你所在的这个房间、嗯、你其实在房间里面是有活路的，但是因为他的力量太过于强大，所以他可以通过雷啊雨啊风啊这些东西来尝试影响侵入你的家，所以你要保护好你自己的窗子。那不要去看窗子的原因肯定是因为窗户外面有你不想看到的东西，然后窗户破了要及时去把它堵上，就是为了防止外部的这个它的入侵。所以我想了一个就是这个活路的方式，可能有点扯哈，但是我的想法就是用家里所有能把那个窗户堵上的东西全部给它堵死，然后尽量不要去看，就是我们看着地面然后把东西推到那个窗户那边去，把窗户封得严严实实，然后戴上耳塞睡觉。
但是里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沙发。
对对对，
沙发底下
我觉得是有一个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按照它的规则来看的话，你不去看他不去理他，他好像也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吧，就沙发底下的这个玩意儿。因为前面提到了沙发底下是有一面镜子的，然后镜子是跟窗户相通的，也就是说这个镜子这个元素肯定就是危险的，但是他在沙发底下呀，你也没有去看他呀。
但如果突然听到玻璃被打碎的声音，就第十五条他说一定要检查家里所有的镜子。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就是要把那个所有的对镜子也要全部扣过来，就是全部朝着地面，然后把所有的窗户全部封死。你们觉得这样能不能活下去？
哦，我现在突然有一个比较新的想法，但可能不是在讨论如何保命的问题，就是因为我刚刚突然发现里面有一个物品，它叫做八仙桌。
嗯，
就说你饿的时候，说你可以吃八仙桌上摆放的饭菜。
嗯，
八仙桌这个东西呢，我其实不是特别了解，但是咱们刚刚就是紧急的百度了一下。八仙桌呢，它可能就比较偏向于这种茶几类，就是几案类的这种家具。
嗯，
它在古代啊，包括历史追溯的时候，是多用于祭祀的。所以他又说在等爸妈，我猜测会不会这一天是他爸妈的什么忌日、
哦、
所以他在等爸妈，八仙桌上才会放有饭菜，因为是贡品，是今天新鲜的，今天是爸妈的忌日，他在是不是在有一些什么东西想要跟爸妈什么回魂呢、啊、今天可以就是来与他相见，所以说才会有前面说他其实在等爸妈，但中间比较偏后面的部分又跟你强调说你没有爸妈，也不要接近背对着你看起来很温暖很熟悉的那种人，所以可能是有一些非常黑暗的什么牛鬼蛇神的那种东西，可能会借着你今天想要祭祀爸妈，与爸妈就是这个阴阳相见的这种感觉，然后迷惑你进入到你的房间来，然后将你也嘎掉之类的。
我鸡皮疙瘩起来了。
我觉得有可能、
嗯、
要不然他后面为什么说八仙桌上的东西你能吃，但是冰箱里都是腐烂的。
嗯，
我觉得可能跟就是有已经离世的人或许会有一丝关联，
所以要活下去就八仙桌上的不能吃，应该是去吃冰箱里的。
能不能别吃？
就直接睡觉吧，
非得饿是吗？
就是因为我感觉雷雨总会过去的吧，它不可能说永远的下下去。
对，它可能就借这样一个机会而已，你熬过去就 OK 了。
对。
那接下来我为大家带来一个发廊规则怪谈。
好的，
欢迎来到诗意发廊，本发廊是全市价格最优惠的发廊，每理一次发可以抽奖，奖品丰厚，
等你到来。不过在理发前，请认真阅读发廊的规则。一，本发廊共三位理发师，均有数年理发经验，店内设施齐全，可安心理发。二，理发期间如果感到无聊，你可以看自带的书籍、手机等，但切勿在店内睡着，以免影响理发师的发挥。三，本店理发师手艺精湛，各有绝活，但是技术做法皆不外传，所以请不要通过镜子观察理发师的行为，不要久盯着镜子。四，我们的理发师都很善于倾听，如果你没有任何娱乐设备，你可以同理发师进行交流，倾诉你的悲伤、痛苦、愤怒、怨恨等。五，除了同理发师交谈以外，你还可以同其他的顾客对话，但是在理发期间一定不要去看其他的顾客，以免影响理发。六，你还可以享受本店舒缓的音乐，但要记住，本发廊只会放纯音乐，不会出现人的歌声，更不会出现婴幼儿的哭声。七，本店独特的香水味很浓厚，如果你不喜欢这个味道，是我们无法解决。八，不要接受座位对面的顾客的任何请求，尤其是猜拳、微笑、说名字等等。九，理发一旦开始，就不要轻易离开自己的位置，哪怕理发师正在休息。十，由于本店内有高效率的自动清扫设备，所以地上见不到一根头发是很正常的。十一，本店有多种免费的点心和茶，你可以尽情的吃喝，不用担心吃不完。十二，剪头的时候，你会感到自己的头越来越轻，这是很正常的，脖子上的负担减少了，人也会感到更加神清气爽。十三，坐久了以后，也许你会浑身酸疼，四肢麻木，但这只是暂时的，只要坚持到理发结束，你会发现比理发之前更加的轻盈。十四，理发结束后，不要去看理发师的脸，也不要看镜子里的自己，请等到回家之后再看，我们为您设计的造型一定不会让您失望。毕竟从你进店起就已经回不了家了。
我觉得这个讲实话，我觉得这个还比较好猜一点。
对对 对，
相对来说他会提示的更明一些。
对，因为我觉得他第十二条的时候说剪头的时候，
对，
其实就已经很明显了，
你脖子上的负担减少了，
对，你已经没有头了，
对，
让你神清气爽。
哦，然后第十三条说比如说什么浑身酸疼四肢麻木，这个应该是一定程度上比如说麻醉或者什么东西的，让你没有痛觉，
是，
然后让你不要看理发师，肯定是因为就是理发师他们并没有在给你剪头发，
在给剪头了。
对，
而且我觉得前面这个他最一开始讲说欢迎来到失忆发廊，就是那个是失望的失意思的意，并不是失去记忆那个失忆。
嗯，
所以我一开始说这个为什么叫失忆发廊，然后我看到大人念到第四条的时候，他说我们的理发师都很擅长倾听啊，你没有设备的话你可以和理发师交流的，但他写的都是倾诉你的悲伤、痛苦、愤怒、怨恨，全都是非常负面的情绪。
嗯，
所以可能是和他这个店名是有一定的联系的，他在就是勾引那些目前非常失意、难过、有一些很多负面情绪的人进入到这个理发店，然后有一部分人可能就会打开他的话匣子去倾诉他的这些负面的一些东西。
嗯，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就会慢慢的放下自己的戒备心，然后慢慢你的头就没了，就这种感觉吧。
嗯，
我在看的时候我是看到第八条，不要接受座位对面的顾客的任何请求，尤其是猜拳、微笑、说名字等等。我在这个想，这个可能不是座位对面的顾客，有可能就是镜子里的自己。
哇呀，
这个有点吓人哎。
所以他就是不让我去看镜子里的自己，
肯定是有问题的。
我也发现不了自己的头没掉。
嗯，
我以为这条是我想的是 剪发的时候你要面对着窗户外面，然后外面的人会提醒你，会对你说话，你不要理他。
也挺吓人的哦。
因为他说的是不要接受座位对面的顾客的任何请求，而且在这个理发店这个环境里面，他第一条就写他这个发廊里边一共就三位理发师，
嗯，
其实不是很多。
而且如果只有三位理发师，即便是三个人都在同时工作的话，一定会有一个人对面是没有人的。
对，
嗯，而且第七条这个香水味很浓厚，应该是来掩盖就是
血腥味，
血腥味
或者是一些什么尸臭之类的、嗯、所以给你理发的这店里的三位理发师肯定都不是什么阳间人。
而且第十条他说有自动清扫设备，所以见不到一根头发是很正常，
因为根本没有在给你理发，
直接把你头给端下来。
对你头发不会掉的。哇塞，这个真的就是很直白的吓人的那种感觉。
对，
那这么一想的话，那第十一条免费的点心和茶
就是你的祭品，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吧。
我以为是器官
啊，
就不断的会有 这种器官就是出来然后变成点心。
你想象力还蛮丰富的。我觉得应该是跟什么祭品有关系，或者是说会不会像刚刚大人说的第八条那个对面的人给你什么猜拳微笑，然后他会又说这个奇数的这个理发师的这个数量必定有一个人，就我们都不说他们到底是不是有面对面的这样的一个排列了，有没有可能其实就是一排的，每个人对面都不可能有顾客的，但是你突然发现有人跟你可能搭讪要跟你玩游戏的话，这些可能都是已经死去的人，然后桌上的这些所谓的免费的点心和茶呀就是他们的贡品。
嗯
嗯，我刚才其实还在想一些比较偏本格一点的东西，就是比如说什么点心和茶尽情的吃喝，它其实里面是有麻醉的、
哦、
让我能够放下戒心、嗯、整个人已经失去知觉。包括像它第九条，理发一旦开始就不要轻易离开自己的位置，哪怕理发师正在休息，就这个座位上我觉得也肯定是动了什么手脚的、
嗯、
就说哪怕理发师正在帮别人进行服务，
嗯，
然后这个时候我如果坐到位子上了我就已经走不掉了。
但是我有一点疑惑，那就是第六条，就是你可以享受本店舒缓的音乐，然后只会放纯音乐，然后更就不会出现人声，更不会出现婴幼儿的哭声。这个婴幼儿哭声代表什么呢？
更像是一种催眠，我觉得就是有些顾客去理发店可能带着自己孩子，但孩子发现自己母亲头掉了。
啊！你好跳跃，我的妈耶！
真的吗？
我觉得可能就是一种氛围的渲染。我的本能理解就是，你按理来说你只会放那种悠扬的、没有人在唱歌的人声的那种纯音乐，但是出现了这种，就是很多啊，这种规则怪谈、啊、或者是比较阴间的这种作品、嗯，比较吓人的东西，我们都会把所谓什么小孩的哭闹声、
嗯、
嬉笑声、
嗯、
婴幼儿的怎么样的、
嗯，
就是作为一个非常恐怖的一个气氛的渲染。
嗯。
嗯，因为它就是不会出现人声，这个我是知道的，因为哀乐的话一般都是没有人唱的、
嗯、啊，又哀乐了哟、
哦、然后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我没有想通哈，就是他最开头说的这一句，本发廊是全市价格最优惠的发廊，每理一次发可抽奖，奖品丰厚等你到来，就我在想这个抽奖这个点到底是一个单纯的勾引别人来、吸引别人来的一个点，还是说真的有什么奖品这种感觉？
我觉得肯定有勾引的部分，
嗯，
他肯定就是有牌子在外边呀、啊、说我们最近大打折啊，还有抽奖啊、嗯、过来就很划算啊，剪头发又便宜，
因为你也只能来一次啊。
是这个道理了。丰厚的奖品这个点如果从就是现实层面来讲，应该如果是勾引的话就不存在这个所谓丰厚的奖品，它只是为了让你来而已。
对，而且我感觉通篇都没有再去提到抽奖的部分了。
对，
嗯，
好，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分享的三篇规则类怪谈呢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对于任何一篇有自己的一些猜测和想法，或者是延伸出的一些东西的话，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一起讨论一下。那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儿，我是 Taco，
我是大人，
我是小刘，
我是大仙，
那我们下周再见，拜
拜
拜
拜。